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8年的这个4月22号星期天，农历是2月初7。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喂，
师傅。
哎。
哎，师傅。弟子跟师傅请安。
嗯。
弟子有几个问题想要问师傅，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
嗯。
第一个问题，师傅你能听到吗？
听到，请讲吧。
喂。
听到，我听得到。嗯。
喂，师傅你能听到吗？
听到，你听得到我讲话不啦？
喂，师傅能听到吗？
能听到。
哦，
听到。
好，第一个问题，我听您的声音很轻。
嗯。
第一个问题，有一个同修梦到，师傅说修心有7个层次，但是没有跟这个同修说是哪七层，因为这个同修最近在修心上很下功夫，所以请师傅开示一下这个问题。
他是什么地方看见师傅说这个的？喂，喂，喂，
喂，
哎，他是什么地方？
我听到您的声音。
哎，怎么搞？他是哎，他是什么时候看见师傅说这个七个层次的？
前两天他做梦的时候。因为他这几天都在修行，然后他就想把自己的这颗心修好，把自己的正念保持住。
嗯，
就自己很自己想象就很努力，说我一定要保持住这样的状态，才能好好学佛修行。
嗯、
然后晚上师父就来了一下，一年跟他说修行有七个层。
实际上师父讲的七修行七个层次就是七个要素呀，明白吗？
请问是哪七个呢？
一般的来讲啊，修心呢是这样的，它是这样，你要七个这个诀窍窍门了修心七个窍门，就是实际上就是修心的前行啊，修心的菩提心啊，把恶缘转化。恶缘的转化啊，这终生的修持啊，圆满的标准，修心的誓言和修心啊的皈依标准呢，就是实际上这个修心七个要素了，明白了吗？
嗯，
修心的前行啊。然后呢，修心讲的菩提心，怎么样再把它恶缘转化为佛缘，在这个归结终生的修持的方向，然后嘛就修心圆满的标准，修行的誓言和修心的学处，你到底这个修心是从哪里学的，明白了吗？就是这个人呢，肯定是师父给他特别加持的。因为师父到梦中去跟他讲这个，我记得我在那个平时佛法当中还没有讲到这个，还没有跟大家讲过嘛，明白了吗？
明白了。
哎，就是。
也师父，因为您的声音很轻，我回头听录音哈。第二个问题就是，师父在白话佛法中提到佛性清净污染，各种心态是从我们的佛性里生出来的。我就有点不太明白，我们的佛性是清净无染的，为什么会生出各种心呢？
我问你啊，你如果你的心是一面镜子的话，买来的时候干净不啦？
干净。
我问你，心那个镜子照出来不好的东西，那个镜子干净了不啦？污染了不啦？
嗯。
现在明白不啦？你属羊的，不要把你的鼻子放在话筒上，呼啊呼啊的。
对不起，
听不懂啊。
OK，
现在明白了吗？
哦，没注意。
我问你啊，你家里是干净不啦？ 但是你把门窗打开，是不是有灰尘会进来啦？
是的。
好啦，明白了吗？
哦，第二个问题。
嗯，
明白了。
嗯，
师傅开始。第二个问题，有一个中老年同修呢，因为他年轻的时候，他的先生呢，就是在女色方面特别不检点，有曾经传染过给他性病，但是现在因为年纪大了，然后他们已经没有那种男女之事了。但是他还是很担心说在平时的通过被褥啊衣物啊传给他，他就一直很挂碍这件事情。请问师傅，他应该怎样去释怀这个事呢？我们念经的人会被传染这种病吗？
当然会了，念经修心只是说你如果不检点，你说很多人犯戒他不在念经他不在修心啊。
哦，
你想想看，她的老公，她的老公这种事情的话，你当然要当心了，啊，你要问问医生嘛，被褥能不能有没有传染的可能性？如果被褥没有传染的可能性嘛，只要你不要跟他发生关系嘛，就不会有传染了呀。
哦，他以前一个学医的朋友说，他以前学医的朋友说是。可以传染的
啊，那是如果说可以传染的话，就叫他分床睡呀、啊。听不懂啊？
哦，
她老公自己也知道这个原因。你曾经做过的事情，不要再伤害我了嘛。你就像夫妻两个人，有一个人伤风感冒的话，你说这个人家太太说：“哎呀，你走离我远一点。”那老公要生气的。对不对啊？这有什么好生气的、
哦、好的
啊、
好的。然后还第三个问题是我们的病是因为贪嗔痴产生的妄想，然后让自己不开心，产生了很多肉体病。然后那会不会因为这个人的境界提高，虽然小房子没有到位，但是因为境界提升了，然后他心态越来越好，他的来自于他本性的能量会加持到他的肉身，让这个病情好转得很快呢？
什么乱七八糟的，听也听不清楚。
就是，哦，我换一个位置，这边信号可能不是很好。
不，你的鼻子不要碰到呼啊呼啊就好了。
哦，好的，现在呢，师傅能听到吗？
好啊，现在可以了。
哦，因为我在公司，所以稍微有点不方便。
哦、没关系。
如果一个人他，因为我们生命是因为贪嗔痴很重嘛，产生那些妄想妄念呢、啊，然后让自己的肉体也有病了，甚至那些癌症也是因为长期忧郁想不通，最后生癌症的。
对呀、啊。
那如果一个人他境界提升了，会不会因为他自己佛性的显现、能量的加持，让他的病很快好转？虽然他的小房子没有到位，但是因为他现在开始开悟，他的病情就开始好转。这样
完全可以，可以的，可能的。可能的，
可以哈。那癌症和重症也会这样啊？
癌症、重症如果是欠灵性的，他，你就算你境界提高也没用啊，没用的。
哦，
境界提高就是让你知道你欠的人家很多，你必须要还，这才叫境界高呢，明白吗？
哦，明白了。
嗯，
明白了。师傅，同修梦到另一个同修对他说了四个字：蔬正菩提。蔬是蔬菜的蔬。正是正物的正，然后后面是菩提，请问这四个字什么意思呀？
这还不懂啊？蔬又不是蔬菜的蔬，它的意思就是叫你梳理，把你梳理正、
哦、
心，把它弄正。菩提，这还不懂啊？把你的菩提心，
哦、
你要靠梳理，把它菩提心才能产生出来，否则你不靠梳理自己的心态，你不会产生菩提的。听不懂啊？
明白了，感恩师傅。然后那个我回头好好听录音，真的太紧张。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同修的儿子正在谈恋爱，但是呢，最同修的儿子本身念经可是不精进，同修的儿子谈的那个女朋友呢谎报了年龄，然后同修每次请这个女孩来家里吃饭呢都会打破碗。我给那个女孩去送礼的时候还会出现一些轻微的交通事故，比如说被从车上甩下来呀、啊，果然给摔破了。然后同修的女儿本身也梦到过，说佛陀开示说同修的儿子和他的那个女朋友是恶缘，以后会伤到同修的儿子，所以同修现在很纠结要不要念他们两个的姐姐咒， 因为他念了之后恶缘消掉了，善缘一来，他们俩又分不了手了。但是同修天天为这
那为什么要分手啦？如果人家有善缘，你为什么要去把人家弄分手啦？就是因为打破碗，有一点点啊什么摩擦。你问问他，他跟他你这个同学跟自己老公有没有摩擦啦？你去干涉这么多干嘛啦？个人有个人的福啊。年轻人出点车祸啦，什么东西摔破啦，因为他们自己乱搞呀，那当然会有这些问题的啦。什么一个缘分啊？你问问他，他跟自己老公谈恋爱的时候，他乱搞不搞啦？脑子心都乱掉了。心乱了，听不懂了。谈恋爱的时候，哎呀，卿卿我我的话，你说说看，这心会不乱不啦？一乱嘛，你就做错事情了呀。
哦，同修是担心女孩的性格太强硬、太倔强，然后怕娶进门以后跟她关系会很僵硬。
那叫
她
以后叫
她
儿子自己去买房子嘛，好了，不要住在一起了，个人自己业自己背。你叫他不想跟这个女朋友住在一起，叫他自己贴点钱，儿子赚点钱，自己去买个房子嘛，好了。
哦，
搞什么东西？
他还担心这个女朋友会伤到他儿子。
伤到他儿子，这种就是恋子狂。每个母亲都是恋子，你最好让儿子一辈子跟着他好了，谈恋爱啊。你们生出来的话，你要让孩子成长的，要结婚呢。要有出息的话，你自己讨老婆不讨啊？你想想她老公的婆婆过去怎么对她的？不要这样搞啊！我们学佛人要放得下，恋子狂了，真的。就像我经常讲的，上海一个儿子已经结了婚了，一打雷，哎呦，我妈妈会怕打雷的，啪跑到妈妈房间去抱住妈妈睡觉了，什么玩意儿？你看看看，听不懂啊？
听懂了，我把录音给他。
你有本事你就叫他动员他儿子不要结婚，就好了吗？
啊，
你叫他去动员呀，动得了不啦？
不想让他，
想他，你这叫搅和，就叫搅事儿、搞事儿，就是这样。听不懂啊？硬把人家婚姻一个个都搅掉，很多人都是这样的，生出孩子以为是你的私有财产呐。你是有责任心的，
他老想让他，
还要讲啊，老想让他陪他一辈子，
老想让他找个脾气好的，
脾气好的你去画一个吧。现在哪个女孩子脾气好？你好不啦？脾气，你问问你这个同学脾气好不啦？脾气好嘛是修出来的，还没修呢，你怎么知道他好坏啊？脾气好了，现在女孩子们。谈恋爱谈的失败嘛，就是因为脾气不好，失败嘛再失败了，哪有一步到位的？你去考个驾驶执照，一步到位不啦？你要买个家具，你要买个手机，刚刚买了 iPhone 7的，马上他8又出来了，你8刚刚没多少时间，他的狗又出来了。
师傅，我把录音给他听。最后分享一个梦境，也是一位同修做的。他梦见师傅晚上开示，在开法会，师傅讲了一段观世音菩萨曾经在人间修行的事情，好像是在印度的时候，观世音菩萨那一世也是一个印度的女人，然后那个时候没有很多的善知识，然后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多的佛法，但是好像是跟佛陀是在同一个时代，但是观世音菩萨就是不畏艰辛，即使没有人指导他，也不放弃心中对佛法的这种追求，坚持修心，最后成功了。然后最后一个画面就是这个故事讲的就是观世音菩萨的故事，就大概这样的。
是啊，观世音菩萨的确是到人间来护法的，护了很多次了，下来护持佛法，到今天还是这样。观世音菩萨很慈悲，很慈悲的，我们要好好的学习观世音菩萨。我们的人呢，这个身上的毛病太多太多了。师父现在我告诉你，觉得肉身还修行不够，我现在在忙什么？我现在在忙法身都要好好救人呢。
嗯，是的。
好了。
师父，最后奉献一个好的。
讲啊讲啊，讲呀讲呀，帮剪一个讲啊。
就是 有一个同修梦到有一次曾经是您的女儿，然后师父在她十几岁的时候就半路出家了，就像佛陀一样，也是半夜从后门走的，然后前门当时有一些妖魔知道师父要出家，就从前门敲门想要阻碍，但是师父那个时候什么都想通了，师父就走了。然后当时同修梦境里就说师父那个时候已经证得了十全什么，就那个词没记住，然后同修醒后感觉非常的感慨。
感慨哪一个人到人间来救人，他没有他的过去啊，每一个人都付出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不付出的事情的，听得懂吗？
嗯，
有时候就是做法事也是的，要抛开自己的家，抛开小家啊，就没有办法，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明白了吗？
对，明白了。好，我的问题问完了，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师父
再
见。
再见再见。
再见，拜拜。
喂，你好。
喂。
喂，你好。
哎，师父稍等稍等。师父稍等忙不得。师父稍等，在找问题。问我的吧。师傅你好。
你好，请讲。
啊，对不起师傅，让你久等了。那师傅，昨天前天我梦见从身体里取出很多条虫子，然后师傅跟我说我的业障降到了28%。上周六的时候师傅还说我业障是34%，所以我想就一周减了6%是可能吗？
一周减了6%？
6%。
啊，那当然可能了，不要开玩笑，一善解百灾啊。你只要突然之间做个大功德，马上就减得很厉害了。
哦哦，行，好的，太好了，感恩师傅。然后还有一个我的问题是多年的问题，就是我经常会在半夜，大概半夜12点到2点之间会看见屋里边飘着一些那个奇怪的物体，就是那些众生好像是。然后大概有7年了，我之前也一直给自己念那个小房子。上周打通电话，师傅说我身上没有灵性，我之前以为是我自己身上要精者，所以想问师傅这个是什么原因呀？
对不起，再讲一遍。
没关系。就是从7年前开始，我就经常在半夜12点到2点之间会突然间醒过来，看见屋里边有飘着那些透明的东西。然后呢，这个问题已经7年了，我学4年还一直在念经，我一直以为是我的要精者。然后后来那个上周
灵性呀，
对对，这我知道。上周的时候我打通台长您的电话，您说我身上没有灵性，所以我想问这是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因为我不想再看见这些，半夜就是看到这些了。
我问你一句话呀。
啊，您说。
台长身上干净，有没有灵性啦？
啊，是。
没有。
因为别人背了。
很干净，我很干净啊，我没灵性啊。那么我天天你们叫我看图腾，我看见灵性不啦？
是，
对不对呀？
对对对，
背了那是不是灵性？背那是帮你们背的业障，听得懂吗？
好的，
灵性
了，
灵性都是你们自己的，所以要记住了，这是你眼睛看得见初级阶段看得见那些灵性的外表，你不想看见。你不想看遍吗？你过段时间好好念经，它就没了呀。
已经念了4年了，然后看这个能看见是7年了，然后那个我学了4年一直在念，但是还时不时会看见。
多大了？你是不是每个泡泡都不一样大小了？透明的这。
对，有时候看见泡泡，有时候看见是、有一次看见一个人脸，然后那个把我吓得够呛。
对呀、对呀、对呀，就是这个呀，就这个灵性嘛，就是这个呀。灵性就是说，刚刚开始的时候，你看见它是一个。圆的球一样透明体，再往里
对对对，一开始是这样，对，
再往里边看不就看到人了呀？这还不懂
啊？
就是这样。
那我怎么做就以后可以不看见呢？因为
你跟观世音菩萨讲呀。
啊。
还有，你不要阴气太重，你就看不见；你不要做这种男女乱七八糟的事情，你就看不见了。
对，我分开住了啊。
听得懂不啦？
哎，好。
生病的女人容易看见。整天邪淫的女人容易看见。听不懂啊。
明白。
我问你啊，这些事情是不是叫鬼事啊？鬼最喜欢做的事情，你就看见鬼了呀。
对，见不得人的事。
那就不就鬼吗？明白了吗？
对对。
好了。
明白。那我跟菩萨求怎么求？就是说，请观世音菩萨保佑我不再
看
见。看
见了，哎，就是这样，直接讲，没关系的。
哦、
妈妈。
哦，行，好的。
跟天上的妈妈讲话有什么难为情的？
哦，好的，好的。
嗯、
那个还有另外一个同修，就是有一次他感应到南京菩萨说他是天上的仙子，然后师傅您回邮件说确实有这样，就是那个彩霞仙子，让他注意感情。后来他觉得很有一段时间很痛苦，然后问菩萨妈妈为什么到人间吃这么多苦。他闭上眼睛看到一个画面，就是好像是一位仙女穿的很古代轻薄的衣服，在云彩间望着凡间，感觉是贪恋人间的感情，然后就跳下去了。当时
七仙女就是这样的呀，这历史上那些电影啊，那些七仙女下凡呐、就是这样的呀，贪恋人间呀，一样道理呀。
哦、那这彩霞仙子是在天上管云彩吗？
她是不是管云彩的？她在云彩当中呀。他们天上的仙女走路嘛，都靠云彩的呀，又不是管云彩的了。仙女呀、就是一个天人一样的呀，明白了吗？
哦哦，那他们是一般属于欲界天、色界天还是无色？
一般都是欲界天的呀。
欲界天的。
啊、
好的好的。
嗯。
还是这个同修啊，就是他梦见自己仙子那个。前段时间有别的同修梦见这位同修，就是仙子同修，他因为精神压力大跳楼自杀了。然后梦里边他又见到这位同修，然后做梦同修就问他，哎，说那个就然后这个仙子同修就说他自杀后看见了一些景象，他死后非常痛苦，很多怨鬼来找他，其中一些还拉着他不放，他非常害怕，就开始念观世音菩萨圣号，然后就出现了三位菩萨，他们放着亮光把灵性都驱赶走了。然后这位自杀的仙子同修呢非常懊悔，觉得不应该结束生命。这时候呢就出现了很多的护法神菩萨，其中有观地菩萨，他们都非常严肃地问这位仙子是否知道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好好修行，弘法度众。然后这位仙子师兄非常坚定地说会的，然后他就活过来了。现实生活中的这个仙子师兄压力确实很大，他精神状态非常不稳定，他要一个人面对很多问题，自己但是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承担和处理这些问题。
首先
像这、
不要叫他仙子童子。
好的。
你有病啊。
我认为气氛好的，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第二个，这种就是菩萨已经有意的给他考验，就是要带他、带他下去看一看，你要是不好好的修、你就是这种结果，听得懂吗？
明白。
仙子童子。
那他就是他现在是不是有忧郁症啊？我在想
有了，早就有忧郁症了。
像这种情况需要念多少小房子呀？
小房子们一直念呀、一般们念84章了，
专门念84章。好的好的、
啊、
然后他有一些就比较严重习气啊，比如可能做事比较拖拉呀等等，然后比较慢，然后这种方面应该怎么去改正呢？还比如迟到啊，有时早上起不来，
一般的身上有毛病就是靠自己的精进努力去改变自己的劣根性。你说说看，谁都偷懒的嘛？你怎么样来改变你的偷懒呢？你不是要靠精进努力啊？你是学佛人，你怎么可以跟普通人一样偷懒呢？你今天是劳动模范，你怎么可以随随便便的呢？
对，
对不对啊？
对对，明白了，
就是这意思。
嗯，好的，那个还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同修说。今天去帮师兄设佛台，然后早上梦在佛台设好了，但是佛台边上有一堆肉，然后他就醒了。接着和同修沟通完之后呢，就知道这个房间他离厕所很近，是他家租的房子。他设佛台的房间还有供奉的这个供奉的房主，就是这个房东的仙家，也供着同修的西方三圣。同修的丈夫呢是厨师，所以想请师父开示，现在他们还应不应该帮这个同修继续设佛台？他们应该怎么办呢？
设佛台是好事情，只是跟菩萨要讲清楚，个人的业个人自己背。好了。
哎。
像他这个老公是整天做那种荤菜的，会影响气场的呀。
哦。
嗯。
对对，这倒是，确实是。嗯，好的，那个师傅有一个、就有一个佛友，他以前修过一贯道，一贯道是一个宗教、然后他的点传师在他额头前点过什么，然后他这个师傅就说这算皈依了， 然后他从今年三月份呢开始参加雅加达法会念经念小房子，现在念了五张小房子。他是在那，他家是在海边，他经常跟客户做脚的按摩。他四月到现在有17天了，他一个客人都没有，所以他有点怀疑是不是自己修的一贯道和这个修心灵法门有冲突，就是这种杂修，他应该怎么去解决这个事情呢？他觉得以前是一贯道，
杂修的话嘛，的确有问题的呀。
他以前是修一贯道，现在修心灵法门了。
修心灵法门嘛，跟观世音菩萨说嘛就好了。他肯定，他肯定心里还是挂碍那边嘛，
心里有挂碍。
然后有很多人会打电话来问他啦，过去可能修的其他法门的人会打电话给他啦，听得懂吗？
哦，明白了。那他是不是要求南京菩萨呀？
对呀，求南京菩萨嘛就好了，就解决了呀。
那他需要跟他以前那个师傅念解结咒吗？
用不着，求南京菩萨就解决了。这个事情由天上的大菩萨来处理，他求观世音菩萨嘛，就是求南京菩萨保佑啊，让我能够能够那个顺顺利利的进入心灵法门啦，一心一求啦，就是这样好了。
好的。他需要针对这件事情，他念小房子也需要念多少？
小房子可能要念一点吧，要就怕，我就怕有人对他不好就是了，因为有些人法门我们不讲人家好坏，但是执着于法门的人，有些人你要是离开了，他可能会对你产生一些不好的意念吧，明白吗？
明白了。
所以这种事情嘛，多念点解结咒啦，烧个27张小房子啦，就没事了。
解结咒的话是笼统的念，那个就是化解冤结，还说有针对性的念？和谁？
姐姐都用不着，就笼统的讲，化解我跟先化解我的冤结就可以了。
化解我冤结。好的。
还有求菩萨也不能说啊，求菩萨我这个脚底按摩多来点人呐、听得懂吗？
就让他多做功德，比如做法布施啊，做法布施等等。
很正常，现在各行各业生意都不好，经济都在大萧条。这个人来少一点点、多的时候你怎么不讲的啦？这个是做生意取决于一个平衡点的、对不对啦？你没有平衡，你怎么可能呢？对不对啊？天天好大生意啊，开玩笑了。
行，那像他做脚部按摩的店，他设就是方便设佛台吗？设佛台会不会说气场不好啊？
他只要不是下流的就没事。
哎，行，好的。
有什么关系啊？脚部按摩嘛，也是身体，也是菩萨关心我们的一个地方呀，对不对？好了。
好的，有一个男同修，他做梦，梦见自己养了只乌龟，然后不知道为什么这乌龟啊，就是老想咬他，他就有点怕这只乌龟，然后一直在躲，最后梦到乌龟不知道是为什么，然后龟壳破了，乌龟很痛苦的在地上打滚流血了，男同修还特别心疼。然后是现实生活中没过多久乌龟就死了，不是，后来那个同学特别心疼，然后没多久乌龟死了，请师傅慈悲解梦，梦里也死了。
对呀、现实当中也死了，梦里也死了。
不是，没说梦里死了，他就说那个没过多久乌龟就死了，也不知道是
那当然
梦里死了，
那当然不是梦里的，肯定现实的。
梦里师傅，梦里
梦里死了是吧？那就很简单了，这是他上辈子的一个冤结啊。
上辈子冤结啊，那他需要念解结咒吗？还是
小房子？需要。他看见害怕，就是说他上辈子欠人家这个乌龟的情了。
他就念解结咒的话，也是没有针对性化解我的冤结，直接这么泛泛的念是吧？
对。
小房子呢？需要多少张呀？
小房子也是的，小房子念个29张就可以了。
29张，他需要放生吗？
放生要的，放生最好放150条鱼。
好的，150条，好的。那个有一次打通电话问，知道师傅解梦，就是有个同学梦见有人要查他佛台，梦里边，然后那个师傅解梦说是他们家佛台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让他念小房子。后来他忏悔了，但问题是这他不知道佛台就是到底问题出在哪，他一直就是。坐立不安的，就想问师傅他具体是问题在哪，这个佛台
那要看图腾的呀，这问题在哪里。 如果他做梦做到什么梦啦？
他没有做什么梦，
就是觉得佛台不如理不如法嘛，你对照一下其他的佛台嘛，好啦，正规的佛台对照一下嘛就好啦。
啊，他们做佛台做的挺好的，然后呢就是做了那个梦之后呢，就梦见把佛台藏起来，把佛像藏起来。
啊，那就是啊，那就是没有开光，没有把菩萨请到再开。
他们修了很久了。
修了很久，菩萨不来有什么用啦？
哦，
你饭吃了很久了，你怎么不长胖的啦？
是是吧？
啊，你以为我
那就是让他，
你以为我看不见你？你这小丫头很能干的。你要是学好的话是个菩萨，你学的不好你就是个魔。所以你必须要
学好。我一定跟着师傅修。好的好的，
啊、
师傅一定跟着你好好修。
那嘴巴很能干的，做事情也很能干，这孩子真的是。
我一定跟着你好好修，我答应跟着师傅一世修成。
啊。
绝不退转。
嗯。
感恩您师傅。那个这个阿姨她就是从来没有打通过师傅电话，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打，就是老一辈了，不知道师傅可不可以慈悲看一下他的图台，那个图不是那个佛台，他是五六年属猴的，因为他特别担心，他经常特别精进，跟师傅，他也经常跟师傅念小房子，师傅很累。
他有个祖，他家里有个祖上啊，有个过世的人来了，在佛台上。
啊，那这个祖上的人要念多少小房子呀？
65张。
好的，
好
那个他们家他拜佛的时候没有什么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吧？
没有什么大的，就是这个水杯啊，好像每天要换水，好像不干净哎，换的。
哦，是水不干净。好的好的。
他好像就倒掉了，他也没有拿干净的水把水杯晃荡一下，嗯。
哦，行，那我就让他听录音，让他注意他这个换水的问题。
啊，好吧。
哎，啊，然后那个还有一个问题是，同修梦见自己在一个风景很美的山上，山上有一条河，同修在河水的中央帮助很多老人过河。这时候同修往对面的山上看，看见自己已经去世的父母没有穿衣服。然后那个的母亲她没穿衣服，手中捧着一束鲜花，很高兴的往山上走。上山的楼梯很高，有个人过来扶她。
哎呦！
她也不用，这时候就她没有这个扶梯，后来她就醒了。她是同修的王母，是伊斯兰教的，他们过去的时候就不穿衣服。
嗯。
然后，所以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什么意思？这还不懂啊？不穿衣服在下面的呀，都是很不好的呀。
啊，因为他们是伊斯兰教了，伊斯兰教就去世的时候不穿衣服。
我知道，去世的时候不穿衣服的话，你想想看，在地府难道不穿衣服是好事吗啦？我不想多讲人家的宗教，我就是跟你讲一句话。他在往上爬，拿着花，就是他接到了他的小房子在超度，叫他好好的多念一点嘛，就好了吗？
那行，他需要多少张呀？
你说说看，天地人三界，你说说哪有不穿衣服的啦？你告诉我呀。
啊，真的是，确实是。
你说是不是只有动物不穿衣服啦？
对对。
好啦，天地人三界，你去看，包括阎王老爷，包括地府的所有一切，哪有不穿衣服的？
嗯。
还要我讲啊？
明白明白。
好啦。
明白了，那他小房子需要多少张呢？
小房子多少张？给他念呐，好了，不看图腾了，叫他自己好好念不就好了？一般不念49章啦，不行嘛，再加21章呀。
行，好的，好的。
好了。
然后还有那个同修妈妈梦见这个同修啊，他就是在这个同修在国外，然后梦见这个同修就是回国了，他手上还同修手上拉着一个行李，行李呢是不是旁边有个男的给他拉着行李。他这个同修呢是对他妈妈说他要结婚了，但现实生活中这个同修许愿清修不结婚，这个梦就是什么意思呢？
这还不懂啊？要抛开自己的业障，抛开自己的这个行李嘛，就是他的负重呀，实际上就是他还有很多甩不掉呀，拖着。你现在你说既然要清修，你当然要放下啦。有什么？
那就证明他心里边还有，就没有彻底放下这种情的方面的。
其实讲句心里话，你有的人 咬咬牙过也过去了，放也放下。你知道放下你会有法喜的，很开心的。
嗯，
这情的东西最害人了，我告诉你。
对对，是是，
嗯，
确实是，明白了。那有一个同修的妈妈梦见她女儿，也就是这个同修她掉水里边了，然后这个同修的妈妈就去拖她女儿，这个女儿站在水里，然后妈妈把她女儿拖起来之后，她女儿身上都打湿了，脸也花了，然后同修妈妈让她回去家里边换衣服，这个就是同修她妈妈还有同修她，就这女儿就是咱们的同修，对不起。
聪明啊，会讲话的，语无伦次的讲的，平时这么有脑子的人，
紧张太紧张、
嗯、
对不起，我再念一遍。那个同修的妈妈梦见她女儿，也就这个同修，然后梦见同修掉水里边了，她妈妈的就去拖这个同修，这同修站在水里，然后妈妈把她这个同修拖起来之后呢，这个同修身上全湿了，脸也花了，然后同修的妈妈让他回家去换衣服，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他妈妈帮他背业了呀。
哦，
这还不懂啊？哎，
啊，
好了。
OK， 那明白了。
嗯。
有一个师兄梦见想在地里种什么东西，但是开始感觉没有沙子，过一会儿看见很多枯的树枝和花草都长出新芽了，还开了花。另一个师兄说：“你看，这不是有沙子吗？可以种东西的。”请师傅，请您解梦。
叫他经济努力，虽然条件不好，学佛的条件不好、
啊、
不成熟，但是只要经济努力就一定能够开花结果，还不懂啊？
哦，好的好的，这是一个好梦，明白了、
嗯、
明白了，感恩您。
嗯、
然后还有一个那个同修，他梦见师父在法会结束之后，他买机票回家，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账户上突然扣掉了一大笔钱，变成了-900多欧元，机票都买不了了。于是呢，他就跟向一个另外一师兄借了1000欧元买机票，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呢？
很，这还不明白啊？自己的功德 cover 不了，就是不能遮盖自己的这个业障，所以要借功德来用、
哦，
所以希望他自己更加的努力，听不懂啊？
哦，那这1000块钱不涉及小房子吧？
不是的，就是业障不够呀、
哦，
就是
功德不够
呀、哦，好了。
啊、嗯，好的，明白了。那个、有一同修，他希望打通师父图通电话，睡前呢有一个意念跟他说，让他用度5个人的功德求打通师父的电话。然后过了一周，他其中2天一直在打，然后过了1星期左右，然后就打通了。请问师父，这个方法是适用所有的人吗？
是啊，都可以的，都可以的。
这凑巧啊，行、
嗯，都可以。
行，好的，好的。那个，我们平时可不可以用这种引擎声或木鱼声？引擎声或木鱼声作为那个起床的铃声，会惹事情吗？
木鱼声，
它当早上那个起床的铃声，
嗯，
可以吗？
最好不要，因为一敲，这个好的不来，坏的来，你怎么办？
哦，
不要搞了，这种人间的东西不要搞，嗯，有的
哎，行了，就
搞，你听师傅
就是等于涉及。哎，好的好的，等于涉及宗教的问题，我们都要三思，就是不能说随意去做。
不是啊，因为涉及到宗教，它就涉及到灵界呀、
啊，
因为它
啊，对对对，
本身就是在修灵界嘛，听不懂啊？
嗯，对对对，
你这又不是庙，你弄个木鱼整天敲，那你就不会把有些人就敲过来了，听不懂啊？
哎、是的，是的，明白了，明白了，师傅，好的好的。
嗯。
那个有同修中那午睡的时候梦见和一位这个新的异性佛友，就是这个异性佛友呢，他是来观音堂，后来就是这个同修度的他，就他来观音堂就求忏悔他邪淫业障，然后是这个女同修就是跟他讲怎么念经，过了一段时间呢，然后这女同修梦见跟这个异性同修就是往旋着按着这个旋转楼梯往下走，往深处走，然后突然间穿出2个夜叉，把那个异性佛友绑在这个柱子上，然后用这个烤红的烙铁烧他。
哎呦！
同修就去想要救他，但是那个夜叉就控制这个女同修，让他不能动。夜叉说，因为这个异性同修，然后犯了很重的邪淫罪，所以应该受到这样的刑罚。然后夜叉就仰天大笑，同修就醒过来了，意识非常清楚，但是鬼压身体动得不了，因为在梦里边的时候他被那夜叉控制了。
哎！
然后他。这时候呢，他就听见夜叉的声音是从脑子深处然后传到耳朵里，不是像我们平时从外边传进去，他是从里边出来的，
对啊，
然后还回荡着非常非常清晰， 然后同修就一念观世音菩萨圣号，身体就慢慢能动了。然后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那
个？这个首先这个女同修要去帮这个异性就不能帮。
哦，好了，现在不帮了。
第二，他这个就是我经常跟你们讲的，你们已经犯戒了，听不懂啊？
哦，就是帮异性就是犯戒了，是的，就是。
那当然了，你去帮他，他来跟你讲我过去邪淫，你知道他对你身上很多很多的脑子动不好的脑筋，你知道不知道啊？
有同修梦见了，是真的。有同修梦见他对别的女性同修有非非想事。
好了，这还不懂啊？你现在你就造成了他的作恶，你就等于给了他一个做坏事的机会，你造成他的业障爆发，所以业差就来差他了，这还不懂啊？
啊，
你知道犯行犯这种邪淫的全部要火烙的，钢叉火烙，我告诉你跟真的一样啊，痛的嘞，就玩吧你们，哎，没脑子的。
对不起，师傅，向师傅忏悔。那这个那行，那以后我们注意，那以后有这种同修，他们是主动找上观音堂的，不是我们度他，主动找上观音堂，我们就是讲
你就找男同修吧，男同学死光了，怎么这样的啦？
观音堂真的都大部分都是女同修，特别特别
少。大部分女的就打电话找男同修过来。
哎，行。
你要是实在想度他来不及的话，你就找两三个女同修一起跟他讲，讲完了就不要再理他了，他要磕头就磕头。这种业障很重的人，就等于身上已经有魔了，有鬼了。
啊，
你去帮啊，你帮得了的。
帮不了。
帮不了，你知道你帮不了，你还帮他背，而且你帮不了，你没动邪淫，你给他了，看到了你的脸，他又动邪淫了，连你一起拉下去，没看见，两个人都往下走。
明白了，师傅，对不起，
丢死人了！你们这些孩子真的还帮人了，是要看什么事情帮的。这个人是杀人犯，你去帮他，你帮他帮完之后，他要灭你的口，他把你一起杀掉。他本来就是杀人犯，他今天是邪淫犯，你一个女的去帮他，他接下来他就邪淫你了，听不懂啊？
明白，以后一定注意。对不起，师傅，对不起，我们错了，
我再三跟你们。心灵法门的所有的弟子讲了，我说你连老伯伯都不能去度小女孩，老太太不能度年轻人啊，男男女女年轻人不能相互去讲这种度这种的，要两个人以上，而且度几次就不能保持私人关系，只能在观音堂。
明白了、
哎、
我们谨记师父教诲，谨记，感恩您师父，对不起
啊。
那个同修很长时间都想问，知道自己莲花长得怎么样，但是没做到梦。然后某天早上7点钟，同修觉得这个就是为了这个梦，特地睡了个回笼觉，梦到自己吃新鲜的苹果。这次是梦中梦，而且这个梦里醒了后，梦到自己把这个梦呢，就是告诉妹妹，并意念觉得是不是莲花有果味了。梦里呢，一边走一边讨论，突然看到妹妹的鞋子踩到泥巴，同修说要带妹妹去买高跟鞋，就不会把鞋弄脏了。后来发现自己的鞋子也踩到泥巴里了，走着走着突然妹妹魂魄离身，变得目瞪口呆，似乎另外一个灵魂上身了。同修赶紧给妹妹念大悲咒，念完一遍妹妹就恢复正常了。后来换到另外一个场景，同修抹口红，但是抹得满脸都红了，后来擦掉后照镜子看到自己脸白白净净，一点瑕疵都没有。师傅，这是什么意思呀？
这还不懂啊？消业障呀。开始嘛有业障，
啊、
后来嘛才消掉呀。嗯、
哦，那他梦见妹妹，他魂魄离身，变得目瞪口呆。
那就是妹妹已经有灵性上升了呀。
啊、哦，行，那这个梦跟他莲花有关系吗？因为他一直在求他，就想知道莲花怎么样了。
莲花怎么样就很简单，莲花还在上面，因为他吃西方极乐世界的水果。说明莲花还在上面，但是他现在照的这些业啊，业障来了，希望他赶紧消掉，否则的话莲花会掉下来，这还不懂啊？
哦，明白了，那太好了。
嗯、
那个有一个同学他想问，就是死后能不能和他的大儿子安葬在同一个墓穴里，因为他大儿子已经去世了，正在准备安葬，然后可以吗？就能葬一起吗？
如果他大儿子在天上，他安葬下去就比较好；如果他儿子在地狱，
啊、
他安葬下去，他
就
陪他到地狱去吧，是吧？脑子坏掉
了。明白
了，
明白了，明白了。
嗯。
那个还有，他安葬儿子时，他要抱着骨灰盒前往墓地，中间会有一段距离。那这个时候需不需要打个伞呢？或者骨灰盒需要怎么特地包装处理一下？
红色的包好的呀。
用红布是吗？
啊，把它顶在头上啊。还要叫嘴巴里还叫大家来看，还有啊，
对不起，明白了。那个他需要打伞吗？就红布就行了。
打伞干嘛啦？
他可能怕阳光晒吧。
怕阳光晒，怕阳光晒是另外一个概念。打伞骨灰盒上面、
哦、红布就可以。
跟去买个小铁盒子，装四个轮子，拖好了。
对不起师傅，明白了，
没智慧啊、
那个、对不起对不起、嗯、然后有一个梦境，他就具体去了一个庙，然后同修去了一个庙，在一个大厅，所有的菩萨像都放在很大很大那种柜子里，柜子比人还高，然后有个梦里边有个声音问说，姑娘你要请哪尊菩萨回去啊？然后他还没来及看去看那些菩萨，然后就醒了，所以想知道那个是不是说让他请菩萨还是什么意思？
请菩萨嘛，就是叫他真心把自己家里佛台的菩萨请回来呀、
啊！哦，让他就是把这个。
对呀、啊，你想想看呐、
啊，
你家里有、
啊、他家有菩萨了，
你家里有菩萨你不请，你跑到外面去请啊？
啊，是不是他修不成啊？意思说在家你
没有，就是在家里修的不好，心往外面修啊，对不对啊？在外面找佛啊，
哦、
心外求法叫。听不懂啊？
哦，明白，没有这个意思，明白明白。好的
好
的。好
了。
最后一个梦，对不起，是在法会期间做了一个梦，梦中呢自己心脏停止跳动了，然后这同修他自己觉得意识到自己当时真的就可能停了，后来观世音菩萨就来救他了，告诉他是狮子吼力王佛救了他，这是真的吗？
真的，100%真的。
真的，哎，好的好的。
狮子吼力王佛。跟师父也是一样的，师父也是学的、
哎、
你看我对你们就是像狮子吼一样的。
是是是、
嗯、
师父一吼我的魂魄了，感觉魂魄不全了，吓得。
嗯，听得懂了吗？不能再做、
哎、
不能叫你们的同学不能再做错事情了。
好的好的，
这种脏得不得了的邪淫的男人，他就算来磕头，我告诉你他的劣根性太重啊。你们干净的人很容易，
他真是这样的。
这样不行的，你开什么玩笑？哎呀，我忏悔呀，这是假的。哎、
啊，明白了，好的，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
感恩
那个，我下周后天就走了，要离开悉尼了，是吧、
啊？
非常感恩菩萨给我这次机会打通师傅电话、
嗯，
太感恩了，这次在悉尼学了很多很多东西，非常非常法喜。
你乖一点
的，
你这个孩子很有能力的，很有能力的，你千万不要。千万不要丢失佛性啊，听得懂吗？
好的好的，师傅您能再多开示我几句吗？我天天都求师傅都多开示我几句，但是很少。
就是不要做女强人。
好的。
女强人。
好的。
你知道女强人是命苦才叫女强人的。
对，好的，我不做、
女强人就是没人关心的孤独命。
明白，就是一定要温柔，一定是跟大家。
要跟大家一起，要放下自己身价，对别人好就是对你自己好，你对周围的所有的博友好，你不是让人家在对你好啊？这还不懂啊？
对对，明白明白。
好了，
明白师傅，感恩感恩您，非常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师傅再见，您一定要保重身体，希望师傅天天开心。
嗯，再见再见。喂，你好。
喂，
你好，你好。
师傅好，师傅好。师傅，现在有一个紧急的事情，就是有个同修，他的先生突然之间是查出来急性左心衰，然后肾功能不好，然后疑似是尿毒症，现在那个血压一直降不下来，一直在250。同修呢，他是家庭主妇，一直以来靠着先生养家的，碰到这件事情，同修非常的慌乱。就控制不住，一直在有的时候哭啊哭，这几天都睡不着觉，都是身边同修帮助提醒他该怎么做。师傅能不能慈悲开示他几句话？
他现在不学佛的。
先生已经那个发愿了，放10万条鱼，他
现在有什么用了？ 生了病了有什么用啦？
对对对，是的是的。
跟你说的，
嗯，
你看看看马路上的人都很觉得自己很牛了，哪一天倒下来嘛就进医院了、
嗯。
你在马路上看不见病人，你在医院里看得见病人的。
嗯，是的。
有什么用啊？这种人他妈临时抱佛脚的。哎呀，他怎么平时好的时候叫他们修心学佛念经，怎么不好好学佛修心念经的啦？
嗯。
好的时候叫他们放下，他哪想到有这么一天呢？
对对对，
就像我们东方电台就、
嗯、
这个碰到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凭什么小气的嘛、
嗯、
臭要死，放个生都不可以放的，哎呀要死了、
嗯、
哎呦生癌症了呀我要放生，稍微好一点又不舍得放生了。
嗯嗯嗯，
听不懂啊、
嗯、师傅。嗯嗯，听得懂，就平时嗯是的、啊、就是属于也是事情出来了临时抱佛脚这种。
你说讨厌不啦？你他怎么不知道啊？谁都不知道，每个人都会死的。他怎么不想想？
对对对，
他万一死了怎么办、啊？那你为什么不好好的早点做功德，早点把自己留条后路啊？
嗯，是的。嗯，同修现在他已经放生了几万条鱼，他现在这样突如其来的这种病症，是业障爆发，还是马上是有不如理如法的事情马上惩罚的？
他只要照过口业。过去对他老婆学佛造过口业，这是导火线，这个导火线是最快爆发的。还有就是三六九，
三六九，
啊，听不懂啊？
嗯嗯，因为这个同修他平时也是属于自修嘛，人家观音堂的话他也
不来，
也是经记得不是算经常来的。
好了，
他现在这样子也是
好了，报应啊，报应来了吧？
他也是
很后悔没有多做功
德，
没有多做功德、啊、就像很多人一样的，墙漏了，下雨了，哎呀没钱补墙了，你平时为什么不多积攒一点呢？
对对对，
没办法，有些人叫无缘了，当时劝他的时候他不听，就叫无缘众生，听不懂啊？
嗯，但是现在大家同学都在帮他忙，
人家帮他，人家是学菩萨，听得懂吗？
嗯，
很简单，他自己这、
嗯、
他自己不行啊，他人家、
嗯、
人家帮他是人家好，他自己不好啊，有什么办法啦？
嗯，是的。嗯，师傅，今天有一个同修，他梦到他先生小房子打通师傅图腾，说小房子要600张，然后要去西边治疗，不要在东边。嗯，这个是真的吗，师傅？
是真的呀。
是真的。
啊、
嗯。嗯嗯，是不是要换医院啊？他现在在那个，现在在东边治疗的。
没关系的。
没关系的是吧？
嗯。
哦，好的好的。那师傅他这个600张小房子还是就是那个梦里边的600张，赶紧画下去，是不是？
对。
嗯，因为之前图腾一直在打不通，可能也是阻碍。有的同学就一打就打通了，但是这个同学就一直打通打不通。
我就告诉你，平时不做工作的人打不通的。
平时不够功德人打不通的。嗯、哦，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啊，那个在师傅演播，同学梦见在师傅演播室桌子上有一张纸，上面写着墨学的前世的一些信息时间点，有一世跟着师傅修的时候耳朵被天雷震到了，有一世又是妓女，好像受报时间是2018年3月。后来师傅梦里给墨学3颗糖，那时候墨学很怕观世音菩萨不要墨学，观世音菩萨抱抱墨学说不要怕，我认你，我永远不会离开你的。然后看见出来没见过的鱼和龟，是不是过了3月墨学的运程会好啊？这个同学想问。
还要运程呢，差一点犯大戒。
犯大戒、
嗯、
哦。
做妓女的话都是要下去做地狱的，下去受地狱惩罚的，出卖肉体啊，出卖肉体啊，人家说就是对父母不敬啊，啊，
嗯、
然后自己又是在损坏自己的灵魂啊，啊，这都是业很大的，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然后这个同修他梦到那个在师父帮同修签名，把卢俊宏3个字写得很公正，
然后释迦牟尼佛让这个同修摸他的头，然后同修就摸了，是不是叫同修重新开始好好修啊？
从头开始呀。
哦，
释迦牟尼佛叫他摸头的话，实际上就是叫他要好好的从佛的起源开始修。
起源开始修，
师父都这么规矩，恭恭敬敬的，叫他好好恭恭敬敬，不要对断了自己慧命。我们这一世有很多人都是成愿再来，到后来都变成这个烂样了。
嗯，
好了。
是的，是的。好的，师傅，他在做这个梦之前，他就问了菩萨是否可以开花店。那他这个梦，他可不可以开花店？
开呀。
开的是不是啊？
你开花店，
哦、
你就要卖死人的花了，赚死人的钱呢。
啊，哦。
啊，你花圈要不要做啊？除非你永远不要做花圈。
哦，好的。
我们澳洲就是一个女的，年纪很轻，突然之间走掉。就是赚死人钱了呀、
哦、
这个不能赚的呀。
嗯，
听不懂啊。嗯
嗯，听得懂。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始。师傅，那个师傅法会散会后大概10点钟了，一个师兄呢平时在家念经多，做功德少，所以要抓紧法会机会多做功德，所以想留下来帮忙摆凳子等等。但另一个同修，他同房间的师兄急着回去休息，说好好念经也是做功德。师傅能不能说一下这两种做法是境界不一样，还是他们做法都可取啊？
都可以的呀，有什么关系了？
哦，
只要做功德，妙法积累功德都可以。
哦，好的。
发心，发心最重要，发心。
发心最重要。
嗯，
好的好的，嗯，感恩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就是，稍等，我还有几个问题，我就是同修，手表的 logo 它是一条金色的龙，带这种有瑞士的手表。我问过了。我再看，好像都问过。同修梦见家里佛台的菩萨像不见了，佛台上有个桶，这是什么意思啊？
佛台上有个桶，佛像不见了，就说明他的佛台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呀。菩萨不来呀、
哦、
有灵性来了、
哦、
桶嘛装灵性的呀。
哦，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师傅最后一个就是有一个同学在我旁边，他就是农，就是从小就是很苦的嘛，然后家里真的阻碍很大，家里也没有设佛台，也是他的阻碍，就是坎坷过来的。我让他跟你讲几句，他从来没有跟师傅讲过话，他也是弟子，他的命运真的很苦。稍等一下啊。
师傅您好，弟子给师傅平安。师傅好。师傅，弟子从小到大可能受过很多苦，然后在学佛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也有一些阻碍，但是现在弟子学佛以后，跟师傅跟观世音菩萨，弟子不觉得苦，那些苦都过都已经过了。就是
你觉得苦还没有就没觉悟。
嗯，不觉得。
你到了人间来有什么好苦的、啊、到人间本身就是来吃苦的。
嗯，
宵夜。那你苦、
嗯、
是你比师父苦不啦？
没有，师父肯定比我们苦。我
救人救不了、
嗯、
你说我难受不啦？
嗯，是的。
好啦，我把你们都当孩子，你们做的乱七八糟事情，你说做父亲的苦不苦啦？
不苦的。
好啦，跟人家比比嘛就知道了、
嗯、
还苦了。你经常还觉得自己很苦，你就说明没开悟，有什么好苦的、
嗯、不苦。师父，弟子现在不觉得苦。
所以和尚为什么到庙里去，先叫他砍树砍两年、
嗯、
烧饭烧两年，这扫地烧两年，就是让你知道什么叫苦，然后让你把这些苦全部消掉、
嗯、
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师父。
哎、
嗯、师父，弟子就是在帮助家人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问题，还请师父开示一下。
你脾气太倔。
我的脾气太倔，是的。
你想想看，你自己己不正业能正人，你自己不让人家感受到你的彻底改变，家里人不会改变的。
弟子忏悔。
讲什么？有什么好讲的？你要在家里呢、
嗯、
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真的老老实实、
嗯、
拼命的做。
嗯。
哎呦，人家说你真的变了一个好人了，哎呦，真的像菩萨了。
嗯。
你看看他还会打你吗？ 以后他以后一骂你，你就说观世音菩萨我做错了。他一打你，你观世音菩萨我做错，你看他还会动手吗？
好的，弟子知道了，师父，弟子忏悔。
没有办法了，
师父
太硬了，你太倔了，听得懂吗？
是的，师父。师父，那个我因为我爸爸妈妈他们两个之间的冤结很深，然后弟子也在帮他们两个，就是分别放生，也帮他们念经，也在帮他们忏悔，然后偶尔会给一些功德，就是给到他们，求菩萨消除他们的业障，求菩萨保佑他们开智慧，加持他们的佛性，早日正信地念，与正法结善缘，与善知识结善缘。师父您看看我还要不要帮他们去念解结咒？
要的要的，他们不念你就得念。
师父您看我要这样子，就是比如说我帮他们许愿，比如说十万遍，或者是这样子化解冤，就是解结咒，然后帮他们化解冤结，这样可以吗？
念呀、啊，你念呀、
啊。好的好的，因为最早的时候可能弟子也是能量不够，帮他们一念解结咒，然后我妈妈可能就跟我吵。
就是业障呀，你跟你妈妈都有业障。
是的是的。
明白了吗？
师父还有一个就是
妈妈看都不要看你，觉得你很讨厌。脾气太倔。但是你妈妈没看见、你跟你妈妈一样的脾气。
对。是的师父。
好啦。
师父我想问一下，我修行就是过程当中还有什么问题，就是还有
好好改毛病。不要从人家身上去找毛病，从自己身上找毛病。
好的师父。
不要觉得哎呀爸爸妈妈阻碍，哎呀家庭阻碍啊，我很努力。什么叫努力？没解决就是你没努力。听不懂啊？
听懂了，师傅。
啊，好了。
弟子忏悔，弟子向师傅、向观世音菩萨忏悔。
忏
悔这些就是弟子苦和这些阻碍的因。
对呀、
啊。现在忏悔。
忏悔了，忏悔没就要改啊？忏悔了不改啊？
一定改毛病。
承认错误，坚决不改啊？可以不啦？
改的，改的，师傅，一定改的。
就要从现在开始，骂骂就骂了几句。你是菩萨，你被人凡人骂骂有什么关系啊？他叫你多做，你做的死的，你气的死的，但是你做事情做不死的，你就让他们感受到一个菩萨在人间。你做得到不啦？
一定努力。
做呀。
弟子一定努力。
努力了，明白了吗？好了。
明白了，师父，感恩师父。
好了。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您稍等师傅。
再见。
师傅，再耽误你几分钟，就是师傅，问一下，就是同修用木鱼身作为铃声，这种可不可以啊？
问过了，
会不会有事情啊？
问过了。
啊？
问过了。
问过。那个师傅，就是如果老是去同一个老板那里买鱼，好不好啊？
老板好，不缺斤短两，那有什么不好啦？
好的哈，那菜场里边的老板有时候会说，我明天会进一些小鱼，你明天来吧。那这种情况，同学第二天是去还是不去呢？
不要去理他。
不要去理
他。
他
看你到了，
他
就多打做生意了。
对的，对的，对的。
你说，他说，那我明天再多打一点，你去放生呀？那你直接把钱给他，让他打上来放下去不就可以了？好了好了，
听你听你的。好的好的，感恩师傅。
再见。好了，再见。好，听众朋友们，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